好，那我要交通一个点，就是一个负担，就是加拉太以弗所书6:10，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好，弟兄姊妹，以弗所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片语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啊，在基督里，在主里面。若是我们这2个大点15个细点，若是我们不在主里面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弟兄姊妹，这些细点不过是道理，不过是孔孟之道而已。好，所以说每一个点盼望都借着什么？都借着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活，让这些细点成了我们人性里面彰显出来的美德，这才是真实的。啊，若是我们不祷告啊，我们以为这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却不到主这里来，这些东西不过是外面的道理而已。所以说我感觉要讲下面的15个细点的时候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多带着祷告的灵，盼望每一个细点都成了什么？我们人性出于基督那个人性的美德。好，关于牧养的第一个点，就是不仓促，用充分的时间牧养人。弟兄姊妹，你们拿笔记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26的注一，你们有空去看一下。我们要去牧养人，要有充分的时间牧养人的话，必须我们是一个有准备的人。我们若是没有准备人的话呢，我们去牧养的话，我们会浪费自己也浪费别人的时间。到底牧养要预备哪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主恢复这个能力的实质的3个点，第一个祷告、纳灵和神的话。啊，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去牧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多祷告，啊，求主让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所牧养的对象他目前的环境是什么，啊，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哪一方面的帮助。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预备话，能够什么，让我们是一个满了灵，能够供应生命的人。啊，那在林前14:26的注一，它里面它有一段说话，我感觉蛮得我们的什么，蛮对我来讲影响蛮大的。他说，每当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来到人面前的时候，必须有3件事情成为我们的操练。第一个，对主有享受，对主的话有经历，并且在祷告中来接触神。好像我们到什么参加一个聚会，参加面对人的时候呢，我们有出于主并有从主而来的东西，能够光照人并能够滋养人，啊，使主得着荣耀，使什么，使与会的人呢能够得着滋养和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是一个什么，对主有经历，对主的话有享受，并且呢是一个什么，在祷告中接触主的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什么，来到一个小牌里面，来到家聚会当中，我们能够什么，有充分的时间来预备什么，来牧养人。好，每次我到聚会，我每次去做家聚会的时候呢，我总是什么，在祷告的里面先寻求对方需要主你什么说话，好，我要预备主的说话。那就算没有什么话的时候呢，我一定带2样东西。第一个带周讯，第二个带我预备的生命读经的信息。就算我没有时间陪他读的话呢，我一定会把这2项东西交在他的手里面。周讯让他知道目前教会中的水流和带领的方向在哪边，让他怎么一直的生活，一直在走在什么教会的带领的水流的里面。生命读经呢，或是你所预备的生命的这个生命课程，都是什么印好了给他的时候呢，他一定有时间读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要成为他长期的滋养。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一个小牌，就来到一个家聚会当中的时候，一定是什么预备话，预备我们的灵，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好，第二个，积极不松散。好，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4行的上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不该太仓促，但我们必须积且守住时间，做优秀的外科医生。秘诀不是急促，而是积极且不浪费时间。好，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里面25章里面，主对那个五他连德人，五他连德有个蒙恩的点，他领了五他连德之后， 随即拿去做买卖，赚取了另外一个五他连得。然后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又说什么？那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人，好比一个精明的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这里面就说出什么？我们对主的话，对召会中的带领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随即立即立刻就什么，就去做买卖啊！听见主的话就立刻去实行啊！弟兄姊妹们，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一载一卷书，记载这位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奴仆救主。它里面有一个词，在这卷书里面用了43次，哪一个词啊？就是立即。主耶稣是一个立即行事的人。这卷书所记载的不是主耶稣这个身份的显赫，乃是记载主耶稣那个服事上的殷勤。我们要去做家聚会，我们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讲到保罗这个人，保罗啊，第一次的行程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他在那里啊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结果那里的居民啊把他当作神来拜，啊，引起了不少的骚动。那有什么？有这个以哥念啊和这个安提阿的人呢，就什么来毁谤保罗。结果呢，保罗在当地人啊发生了一个暴动，最终这个暴动的结果呢，保罗啊被石头打，打到一个地步，众人都以为他死掉了，然后把他拖到城外，啊，这个伤得蛮严重的，啊，结果呢，当弟兄姊妹来看他的时候啊，哎，保罗又起来了，带着伤又跑起来了。他第二天做什么事情？第二天保罗又去传福音了，啊，弟兄姊妹，这说出啊，保罗他不会顾念自己的身体上的软弱，他时时的是一个在主面前是一个殷勤积极传扬福音的人。啊，那在我们的区的里面，在目前来弟兄姊妹，我们很看重这个家聚会的实行。最好的家聚会，我在这个区里面推动的就是什么？主日聚完会后，有一班在职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全天的圣别主日，下午的时间去带着饼杯，带着周训去看望主日早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到了晚上的时间，8点到9点钟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的里面，这一班在职的弟兄姊妹又陪那些白天上班而没有办法参加主日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什么圣别主日过一个补薄饼聚会的生活。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积极，这就是殷勤。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积极殷勤的个性来伴随着我们。好，第三终点和第四终点，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标题，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会听别人的话。好，第四终点我们看一下：看望人，不多说话。好，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21章5到6节，一个仆人要留下来服侍他的主人的时候，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孩子，我不愿意自由的离去。所以说这个主人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主人啊，要把这个仆人带到审判官那里，并且带到什么一个门和门框的位置，用什么用锥子啊穿他的耳朵。弟兄姊妹，你们去读一下出埃及记21章的6节的注一，对不起啊，出埃及记21章的6节的注一，他说，今天我们要服侍人，做别人的奴仆。第一个，不能凭自己的形式来什么做事，不凭自己形式，要什么靠着主人的说话来行事。第二个呢，求主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能够听见主人的声音。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做家聚会，不是在于我们说多少，乃是在于听我们的主人，听我们所牧养的人他的说话，聆听他的声音。好，我们看一下124页，好不好？第二行，反而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该停下自己，请听在我们照顾之下的人继续。啊，弟兄姊妹，这 这就是我们做家聚会里面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牧养，聆听我们所看望的人的说话，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是今天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的话，他一次两次他对我们就什么就产生了排斥。好，兄弟兄姊妹，第一个做弟兄姊妹的仆人的第一件事情，求主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去做家聚会，不是说多少，乃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听见我们主人的声音，不凭着自己的形式，乃是听见弟兄姊妹们的说话。好，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一个操练。好，我们看一下124页的第二段，1、2、3、4、5、6，第六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有些人也许说，若是这样，好，我来念啊，第二行，我们必须是一个什么？制造麻烦，先麻烦自己，再麻烦别人的人。照着保罗的著作，他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在照顾众召会时，不由自己平安或安息，他麻烦自己，麻烦所有的圣徒，甚至今天也麻烦我们。好，隔壁那一行，召会生活是一个什么？麻烦的生活，但我们能走什么其他的路呢？我们被命定要走这条路。身为人，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身为信徒，我们没有选择，只有走正确召会的路。好，弟兄姊妹，以前我出生在主的恢复当中，但是曾经因为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有一年多的时间，回国后将近3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基督徒团体里面聚会，我就感觉那边聚会真是享受。主日的时候，前面放着一本圣经，一本诗歌本，然后呢，诗歌的时候有唱诗班唱给我听，好，有牧师讲道，这样的生活，我只要负责一件事情，每个月把我的1/10奉献给主就可以了，其他事情我都不要过了。但是有一天，我参加了列王记的录影训练，我就发觉到，这不是主要我走的道路，我走的道路是非常的麻烦，要自己读圣经，而且要把读的圣经拿来分享，而且诗歌要自己来唱，要唱给别人听啊。然后呢，不但自己要唱诗歌，还要出去呢硬着脸面去传扬福音，还要牧养新人。主啊，好，但是呢，当我不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里面就失去了平安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以为召会生活是一个安息的生活，没有错，召会生活是今日的安息日，但是不是贪图安逸的安息，乃是一个竭力进入安息的什么一个操练的生活，操练我们过一个传扬福音牧养新人的生活。召会生活也是一个麻烦的生活，是一个全面平衡的生活。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参加这次国商节特会的举手一下好吗？中部商桥中心，好，我想问一下，你不知道有这个特会的举手一下，你不知道有个特会的举手一下。好，弟兄姊妹，为什么我每次上来的时候，我特别会强调一年7次特会的说话？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来台南之前啊，在可能在那个时候刚开始走命定之路的时候，台南县市没有合并，是分开的。台南市召会和永康市召会是分开的。那个时候台南市召会有一个风波，有一个风波，他们不看录影训练，所以说有少部分的一些爱主的师母们、爱主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到了永康的复兴会所去看录影训练。那股生命的暗流，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持续着。我在壮年班听到一次一个长老一个负责弟兄的见证，他说在风波临到美国的这个加州召会的时候，加州众召会的时候，120个人的召会走了80位，只有40个人留在主的恢复当中。这个东西非常的提醒我，主啊，我们不但要实行神命定之路，也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 走一条紧紧跟随执事、珍赏执事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定罪与要求。这个保罗啊，跟提摩太讲了一句话，他说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的4:6，他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上，在你所向来紧紧跟随善美的教训上面得了喂养。”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在跟随的执事上面，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提醒，要不断的提醒弟兄们，弟兄们，弟兄姊妹们，5月31号、6月1号有国商节特会，我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一直保守我们所喂养的新人、所牧养的福音朋友，都带到这样一个特会的里面，使他们一进入主的恢复里面，就尝到这份执事的胃口。啊，这是我们要带领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呢？保罗在《使徒行传》20:35，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力量榜样，必须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并且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他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姊妹，在牧养人的事上，在制造麻烦的事上，不是去定罪，不是去要求，乃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提醒，一个就是自己率先成为那个做榜样的人，好叫我们所牧养的新人、牧养的福音朋友，能够因着我们的提醒，因着我们的榜样，能够走在这个主恢复这条执事的水流线上面。2015年16大区成立，现在的中干都是参加2015年，那个时候这些中干都是新人，都是刚得救不到几个月的新人，但是他们参加了2015年在台北的国际的华语特会，他们以至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参加了冬夏季的训练，他们也参加了国商节、感恩节的1年7次在香调中心的训练，不知不觉，他们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也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榜样。他们会随时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水流来了，执事的说话来了，要参加特会。所以说我盼望日间班的弟兄姊妹们，召会生活是一个麻烦的生活，是一个全面平衡的生活。我们必须是一个率先自己产生麻烦、制造麻烦的人，并且在这个麻烦的事上率先做榜样的人。只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提醒，一个是率先做榜样。好，我们看一下第5终点126页，不为别人做主张。路加福音12:13-14，有人找主耶稣说：“哎，主耶稣啊，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帮我和弟兄这个讲讲道理，分怎么分家业。”主耶稣说什么？这事情我不管。啊，弟兄姊妹们，在很多的牧养的事上，我们要有什么？主耶稣做我们的什么？做我们的榜样，啊，不要替任何的弟兄姊妹做任何的主张，啊，路加福音12:13-14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好，第六个就是绝不与人争辩。好，弟兄姊妹，有些来自于不同团体的人，常常会说：“哎呀，为什么不读和合本圣经？为什么要读生命读经？”弟兄姊妹，你的态度是什么？好，弟兄姊妹，盼望这个点提醒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不与人争辩，因为出于主的话，啊，必有人会跟随的，啊，我感觉主要是出于生命的牧养，会有人跟上来的。一次两次他可能会不谅解，但是一直读的话，他慢慢就能够珍赏这份执事说话的什么那个宝贵，啊，那个滋养是非常的供应人。所以说我们要真正要在学这件上面有所学习。好，我跳一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第8个点就是在127页，不落入任何消极的谈论。好，我们把这段的里面的倒数的第3行，对不起，的第2行开始，我们看望人若是不清洁的，会把病菌带给他们。我把这句话念完好吗？我们看望人若是不清洁的， 好，停在这边啊，弟兄姊妹，看望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谈消极的事物。比如说，我的配搭华盛弟兄先配搭好了，哎，我们两个我一个人去看望我们一起喂养的对象，华盛没有来，啊，他就跟我讲，哎，梁佩弟兄，你不知道华盛弟兄这个为人啊，如何如何如何，啊，弟兄姊妹，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啊，我把一个注解给弟兄姊妹讲一下，你们稍微记一下，创世纪九章25节注一，把这个注解稍微记一下，创世纪九章25节注一。这个注解的背景呢，是含受咒诅，挪亚的儿子三个，闪、含、雅弗，含受咒诅，雅弗和闪得着祝福。这里面说到什么？他们得着祝福的一个点是什么？啊，闪和雅弗得着祝福的点，第一个尊重神的行政，第二个遮盖权柄的失败，第三个不看这失败。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东西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美德。第一个尊重神的行政，第二个遮盖代表权柄的失败，第三个要不看这失败啊。所以说我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操练，每当弟兄姊妹跟我谈论到教会的带领的消极面的时候，谈到某某年长的弟兄的一些软弱的失败的情形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就赶快离开这个环境，我根本不会去听，我也不会去看，我也不会去说。好，弟兄姊妹，盼望这个操练，创世纪九章25节的注意，成了我们一个什么看望人的一个什么一个必要的一个美德，尊重神的行政，遮盖代表权柄的失败，并且不看这失败。我们若是一个代表权柄的失败，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总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有人受了咒诅，有人却得了祝福。这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操练。第一个尊重，第二个遮盖，第三个不看啊，盼望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必要的操练。好，128页，因为太多点了，很抱歉啊。供应生命给别人，这个东西需要我们什么？学习生命的功课。弟兄姊妹，你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执事，永远不要忘记两件事情。你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执事，第一个启示加上你的苦难。所以说诗歌465首，他说什么？谁受苦受的最多，最有可以给人。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看望人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你有从主来的说话和启示，不要忘记伴随你而来的一定有环境的难处。我们若是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经历神生命的制作，我们就是生命的执事。所以说要把生命供应给人，不要忘记有两个东西会伴随给我们，一个就是神的说话的启示，第二个神客观的环境，为难的环境会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执事，将生命供应给人。一个生命的执事没有启示不能成为执事，若是生命的执事没有苦难只有启示的话，这个启示只不过是外面的恩赐，一个外面的知识道理而已。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的知识，供应生命给别人，永远不要忘记启示加上生命。好，十一终点，领头将别人带进祷告的生活。任何的弟兄姊妹有为难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不要针对那个难处去解决他的难处，你要把弟兄姊妹的难处借着你的祷告把他带到主面前去，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点。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并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能够经历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去看望家居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向我们诉苦的时候，不要忘记要祷告，凡事借着祷告要将他一切的难处呢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好，第十四终点，绝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的事情，让人自由的选择。好，稍微对不起，我有一段话。这是我在经历中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带一些弟兄姊妹得救的时候，但是呢，第一个，他到了别的爱主的基督徒团体的时候怎么办？第二个呢，就是跟我配搭的时候，他是来自于不同的团体的基督徒团体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想这本书里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就是教会的历程。好，OK， 好，对不起啊。他说主绝没有意思要我们带领别人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人到哪里聚会，如何侍奉主，完全是人在神面前的事，不是你我可以干涉的，可以过问的。你我在这个时代所应该做的，乃是把生命供应给别人。当人和你接触时，人在你身上该碰着一个东西，是他们一生不能忘记的。不要管他走什么道路，到什么地方聚会，也不要以为在基督教里我们的聚会是最好的，我们的聚会的人数是最多的。这种思想不是在复活里，我们必须定罪这种思想。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其他的团体的弟兄姊妹该不理不睬，而是说我们必须用生命供应给别人。主不要我们在一地一会的设立聚会，主更是要我们在一地一会供应生命。若是仅仅为着聚会而设立聚会，这是该定罪的。若是为着供应生命而有聚会的必要，这才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记得，是主得着人，不是我们得着人。凡盼望自己得着人的，这个盼望该受定罪。只要主能得着人，到哪里聚会都好。我们必须认识，重点乃是在于人被神得着。我们要一直对付我们里面的存心。如果仅仅因着人到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就喜乐，这个存心不是神所要的。愿主祝福我们。